迎回到2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平昌冬奥会将在这个周末结束，对比往届奥运会或者冬奥会，中国队这次表现不如人意。许多中国网民和媒体指责冬奥会裁判不公，导致多名有竞争力的中国运动员失去资格。另外，政治局常委韩正挂帅指挥，要求中国代表团成立党委。中韩两国从政府到民间彼此不服气，甚至摆出较劲的姿态，也成为赛场之外的看点。那么中国运动员被判犯规，为何中外反应大不同？国际赛事除了比金牌，还要比体育精神和民族风范，这次中国表现如何？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恒河先生、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先首先请恒河先生给我们看一看哈，我们知道平昌冬奥会呢现在已经快完了，那么中国目前呢是1块金牌、5块银牌和2块铜牌的这个成绩哈。那么赛场内外，你觉得这次冬奥会的一些主要的看点是什么？和上次冬奥会相比，中国队表现如何？
因为这次的冬奥会是在韩国，所以呢，由于中国和韩国之间，由于这个萨德事件啊，然后是这个北朝鲜的核武试验啊，造成了一些摩擦和这个双方的这个关系啊，处于一个比较低点。正好在这个时候呢，开这个冬奥会，所以冬奥会的这个看点的话呢，当然一个是北朝鲜派了一个代表团，和南朝鲜呢，和南韩一起组队，但在中韩关系上面呢。可以看到中方呢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因为这个北朝鲜和南韩直接有将来有直接对话的可能性，现在已经是直接接触了，通过这个奥运会，这个是比较大的看点。那么从这个比赛本身来说的话呢，当然中国的这个奖牌数哈，总的奖牌数现在跟索契奥运会差不多，但是呢它的金牌数比前两届的话是明显减少，因为前两届分别是5块金牌、3块金牌，那这次呢到现在为止只得了1块金牌，而且呢它的主要的得金牌的强项呢都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个呢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说这个金牌的减少呢是很失望的，因为下一次呢将是在中国举行，那么这一次呢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其实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哈，对于这个体育运动的这个宣传从了2008年以后啊，达到顶峰以后呢，有一点这个逐渐下降的这个趋势，就是说它到了顶峰，它不可能永远往上去，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呢，对体育的政治性呢，就鼓吹的更厉害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奖牌数的减少呢，才是重要的。就是如果说是大家都不那么关心奖牌的话，那么这个金牌数减少本来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因为国家可以上可以下嘛。你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本来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说现在它的政治性越来越强的话呢，那么这个奖牌的金牌的减少就很有影响了。
好的，夏明教授听听您的观察。
对，我们看到了中国呢，现在它派出了历史上呢就最大的一个就是冬奥会的这么一个队伍了。因为毕竟呢韩国呢是近邻嘛，所以呢中国呢就是说想展示出它的实力。而且呢这里边呢最主要的我们要看到，就是4年以前在索契的这个冬奥会上，习近平呢是作为嘉宾呢，那么到那个俄国呢去参加了这个冬奥会。所以呢他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雄心，一个指示，就是要把中国的这个冬奥这个方面的项目要抓上去。所以呢就是在过去的4年呢，习近平呢据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下了4、5次的这种就是指示了，要怎么样，而且去访问了那些冬奥会的一些培训的基地，去看望那些运动员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习近平呢，他把那个冬奥会呢作为他的一个就是项目指标，让他执政了或者让他呢就是抓的工作了要有业绩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呢正好进入第二届的那个一个就是总书记的任期，19大刚召开，作为习近平来说，那么他当然呢在那个庆祝中国的春节新年之际，他希望了中国的运动员能够在韩国给他呢带来一些就是喜讯，所以我觉得呢对中国的运动员来说压力呢也就是非常大。 所以这次冬奥会的这个政治化了，不仅是有刚才说的那个北韩跟那个南韩的这些政治化，而且也有中国政权呢，中国领导人的这个政治化，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那个思考和观察的。
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次中国这个代表团，他这个体育代表团这个成绩下滑，从2010年的这个5块金牌到2014年的3块金牌，一直到现在的1块金牌，这个成绩不断的下滑。这个尤其这次，我想有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知道俄罗斯创造了一个历史上最大的丑闻，就是上次他主办索契奥运会，以国家体制与政府行为集体作弊、集体服禁药，导致他获得高成绩。他本来是个强项，但是通过那个获得了一个超强成绩，受到国际奥会的调查。调查落实之后，制裁让俄罗斯不能以国家名义参加，运动员部分运动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我想作为中国队了，要服禁药，通过服禁药像以前那样来提高成绩啊，可能性非常小了。因为以前的共产党国家搞举国体制，像俄罗斯、罗马尼亚、东德，一直到中国，曾经有长期的这个服用禁药来提高成绩的历史，包括中国的前任的两任体育委员会主委啊。这个武少祖和袁伟民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么这一次，我想这个禁药这个事情呢，是难以为继，是中国队成绩下降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委挂帅，这个韩正下令成立这个党委，又成立这个什么党支部，到达平昌第一天就成立什么党支部进行政治学习。刚才我们看到播出的一些镜头，运动员大家在开会，台上坐一排领导，下面坐的是运动员和教练。这么一个政治挂帅，重新搞政治挂帅的过程，造成两个分心和分裂。分心就是你不能让运动员集中精力去去集训啊，去锻炼啊，去这个去做准备。你要分一部分心来搞政治学习，另一部分分裂，就有些是党员，有些是非党员。党员开会的时候神神秘秘，非党员被排除在外，你又造成了这个离心离德。还有一个就是占用时间，你看刚才那个开会就占用了时间啊，运动员又发言，教练员发言，领导在那讲话，大家记录。这完全占用大家的时间嘛，你韩国运动员根本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另外我们要回顾中国历史，中国的真正体育复兴是在文革之后毛泽东死后80年代开始复兴的。复兴的就是党政分开、党政分离的一个过程，反而是复兴，那是背景之一。那么今天又重新走回一个老路，要以党统政，以党来领导一切，党来领导体育，这是非常荒唐的。我想部分运动员可能产生了很强的抵触情绪，对此不满。这个毕竟是21世纪，很多运动员都有很高的教育修养，那个教育文化程度，对这样的政治复古，我想他们心中不满，而且压力非常大，这恐怕也是导致这个成绩滑坡的重大原因之一。
我想我们再来看看这次冬奥会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一个最热的一个角度呢，就是说中国网民还有甚至一些媒体呢，都指责这个冬奥会的裁判不公平啊，甚至把这个矛头特别指向这个韩国的裁判，他们认为这个情况呢导致中国运动员表现不佳。我想听听各位看，就说尤其就您怎么看这种批评，就中国这种批评有没有说服力啊？为什么在韩国的媒体和韩国的民众看来就认为中国是缺乏风度，输不起？那么恒河先生听听你来评论一下。
韩国民众的这个观点呢倒没有什么可特别的，因为正是这两个国家在较劲，民间也在较劲，政府也在较劲，所以他那个说法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批评呢就是有失偏颇。第一个呢，就是在每个国家，这个奥运会并不是固定在一个国家的，那拿每个国家轮，所以每个国家轮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有一点优势，多少有一点优势，但是我相信这个优势并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裁判呢，不管怎么说的话，是国际奥委会指定的，这就是注册的裁判。这裁判他自己实际上是要有声誉的，要有可靠的记录的。如果说被投诉太多，现在这个比赛啊，那个摄像机不知道有多少，每个镜头都抓得很紧的。所以说，如果他误判的话，即使当时他判了，事后审查出了问题的话，虽然不见得会纠正这个成绩，有的会纠正哈，很多不会纠正的话呢，那对这个裁判本身的声誉和将来他这个行业的事业是有重大影响的。所以对于绝大部分裁判来说的话，应该是非常忠于职守的，他这么多年也做下来了。那么关键问题呢，我倒不觉得是这个真正网民对这个有多大的意见，因为有意见总是有的，任何一个国家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球迷总是盯着说是这个裁判不公平，这是比较正常的。关键问题是中国不是一个自由的言论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网上的舆论和媒体它就和别的国家不一样， 别的国家媒体也可以批评，但没有正常的媒体，中国的它基本上都是这个党的喉舌，不管是只是在不同级别的喉舌而已。所以呢，这个就牵涉到一个舆论引导的问题，就是往往这个舆论引导呢，去批评这个吹黑哨啊，批评这个裁判不公啊，那结果是什么呢？我觉得哈，是当政治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么就越来越需要有替罪羊，就是说，如果政治压力很大，那么这是一个政治任务，这是一个政治话题，那么当这个比赛成绩不好的时候呢，那就更需要找替罪羊，那这时候呢，找这个外国的裁判，特别是韩国的裁判呢，那是比较容易解决这个方，就是解决这个比赛成绩不好的一个问题。其实呢，不仅是中国运动员，其他也有很多运动员因为犯规被吹下来了，所以并不是说只针对中国的。从这点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呢，当然是心态问题，就是这个心态。但这个心态怎么来的？其实呢，还是和一个国家的自信，还有一个长期的宣传和引导有关系。
嗯，好的，我这就是说到这个中国方面这个反弹哈，就是在中国提到批评最多的就是一个晚上四个速滑运动员被取消资格。那么后来国际滑联发表一个声明，针对中国的这个反应，就说呢，当天晚上实际上有20个运动员都被取消资格，包括中国的4名运动员，而且是这20个运动员来自11个国家，就以此来反驳中国方面有关光是中国运动员成为这个吹黑哨的这个受害者的这个说法。那么我想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果回顾过去的奥运哈，每次呢，其实中国民众都批评裁判呢，针对中国的运动员吹这个黑哨哈，这次是不例外。那么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如何看待中国这种受害者情节？就是说，而且这种批评往往动不动的就成为一种全民式的一种对外的这种攻击。我想听听看，就是您觉得这种心理背后是什么原因？
对，其实呢，中国的体育的发展呢，跟西方呢，就是有一些关系，也有完全的不同。我们看到体育呢，在中国呢，是100多年前呢才开始发展的，而且当时发展呢，其实就把身体呢，作为就是所谓的要国家复兴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要那个就是国强，那么必须要体健，那么所以呢，他就从个人的这个体育呢，就开始引入到中国的教育，所以呢，就说健身健体呢，成为中国的国家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另外的话，你可以看到在以后的那个各种发展中啊，如果我们看西方国家的体育了融入了三大因素了，中国基本上是没有的。那么第一个因素呢，就是闲暇，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就有这个娱乐，那么第三个因素呢，就有一些商业的这个就是盈利，而中国呢，基本上呢没有就是这些因素了在里边起主导作用，它是作为一种国强那么民强，所以呢，国家呢就把它给政治化的这个就是色彩就非常红，所以这些呢就决定了中国的老百姓在看体育的时候，我觉得它是过高的把它跟国强呢连在一起，所以就形成一个持国心态，所以任何呢对中国的批评呢就变成要碰瓷了，这点是一个长远的一个原因。
嗯，对，其实说了刚才陈伯公先生您也分析到几次这个中国运动员这次表现不佳的理由哈，我觉得可能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实际上经常是中国运动员就是表现失常的一个常见的这个理由。实际上这次比如说政治挂帅，那么这次成立党委里面说到党要指挥一切等等，还有呢十几亿人民好像翘首以待这个金牌，也给这个运动员造成我觉得非常不公平的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呢往往也会造成运动员失常。那么前两天我很有意思看到华尔街日报就分析挪威哈这样一个小国家为什么能够得到10几枚金牌，他就说因为挪威人根本其实就不在乎，他是把它作为一个娱乐作为一个消闲活动来做的，但是呢他没有心理负担，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个举国体制也是给运动员造成一种非常不公平的压力。听听您的看法。
这次啊，我那个冬奥会前5名的排列分别是挪威、德国、加拿大、美国和荷兰，这些国家都是这个民间办体育，这个业余办体育临时组成的这个队员，没有什么国家体制。那么这个它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国家体制，像从这个苏联到后来的俄罗斯，原先的罗马尼亚、中德到中国，这些国家体制办体育呢，它就是把这个体育啊不是当成一个全民健体的东西，它当成了一个国家的面子工程，当成一个政府的一个维持政权的那么一个工具。那么这个无可避免的就是体育一方面可能让体育会有一个整个集中国家资源，体育有一个爆发式的一个提升体育成绩，但是全民的身体保健却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甚至很多学校都缺乏什么必要的球场、足球场或者排球场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一旦失败的话， 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啊是勃然大怒，是责怪的这些运动员教练这些头上，所以运动员教练自然心里非常沉重很大。我想这次这个冬奥会还有个看点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这个从民间到运动员到政府，中韩两国都在较劲。像民间这个在奥运会这个冬奥会开始之前啊，中国就这些爱国愤青啊就号召抵制平昌冬奥，说不要去看平昌冬奥。结果号召的结果是什么呢？平昌冬奥60%的门票是中国人买的，这个平昌冬奥70%-90%的宾馆是中国人去住的，然后这个中国人去了10万多人去看这个平昌冬奥，成了这个平昌冬奥的主力，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我后来发现了，在网上鼓捣不去平昌冬奥的都是那些买不起，根本就没有钱出国，也没有身份的手上连护照都没有的那些非常穷的人，也就是还是那句话，吃着地沟油的命，操着中南海的心，就这么一些人在那个鼓捣。真正能去的呢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甚至有的是可能商人，有的甚至是官员，这些家属他们根本不管这个，是韩粉这样，是韩粉是韩流这样追韩流，这样追韩流所去了，这是民间的较劲，以中方失败而告终。那么运动员方面的较劲呢，说是人家那个吹黑哨，人家这个中国的主教练，一个主教练李岩就说了真话，他说不要怪裁判，是中国队自己没做好。你比如说那次那个说是那个犯规发出去，有一个比赛短道话术，中国这个四个运动员被犯规判处，但是别的国家也有，当时有10个-11个的运动员都被判处，韩国的名将崔敏静就说犯规被出局了，还有一个列名500米速滑的第一名的一个西方名将也是因为犯规被判出去，所以你把走各个国家加起来，你根本就没有歧视中国这个说法。而且运动员方面较劲，在那个韩国之前呢，有个报道说中国人范可欣喜欢犯规，那中国就说是那个韩国的那个速滑队有内斗，中国会有赢的希望，结果这次范可欣又犯规，说给人家看了个正着。还有一个政府方面的较劲，这方面较劲派这个派韩正去，已经是人家被人家不满，说是低级别，而且涉及中国政府的内斗，可能将习近平介绍给韩正一个难开。韩正是上那个江派，是上海帮上来的，那么韩正从一个夜大学毕业，当上上海的地方官，既没有管外交的经验，也没有管体育的经验，突然之间要去那个搞外交领域，结果呢在这个平昌冬奥会的开幕式上被边缘化，出了个洋相，尴尬。另外呢不懂体育去管体育，外行领导内行，我想习近平要给韩正一个下马威，你什么都不懂，以后你就老老实实听话，你叫你搞体育你也不懂，叫你搞外交你也不懂，你以后就拿个笔和纸，我讲话你就听着做记录，就跟你竞争的部下听记录一样。
嗯，好的，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很多踊跃的网友评论哈，首先念一位叫做 Taylor Simmons 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冬奥会就是一场政治大秀，毫无亮点可言。一位叫傻男人，自称傻男人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说呢金牌太少，他说国内呢关于冬奥会的新闻都不怎么报了，因为太丢脸了。还有一位叫胡民的观众朋友，他说搞个党委就能拿金牌吗？他说中共把体育当作国共战场了，从政委到连级都有。然后还有一位叫 Aaron 的一位观众朋友呢，他说呢中国本来就不擅长冬季奥运会的项目，这次更是赶上各种政治活动，让冬奥会变得没意思。还有一位叫做 James Wu 的观众朋友，他说运动比赛呢就是运动员的临场发挥，谁也不可能100%的拿这个有把握拿这个冠军。最后还有一位叫包自雷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呢是先把这个平昌冬奥会骂一顿，才能显示出他们下一届张家口冬奥会办得好。有一位叫德音汪慧的观众朋友呢，他说中国人呢是大国寡民，心态不对，还抱怨人家裁判如何如何，太漏了。他说，这还有好多的这个观众朋友，有一位叫孙宝龙的观众朋友，那么他的观察，他说中国呢从开始抱怨伙食不好，到抱怨体育设施不好，又抱怨裁判不公。然后有一位叫西元的观众朋友，他说呢党管体育迟早都要完蛋，陈破空先生有句话没有完全说对，他说队员不是想入党，而是在队员拿到冠军之后必须要入党，在打比赛期间学习19大，真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所以就观众朋友都是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啊，我想听听恒河先生。刚才我们提到，就陈博先生您早先也提到，就说这个平昌冬奥会前后哈，确实我们看到中国的媒体呢报道比往常低调，那么在报道的同时呢也对这个平昌冬奥会有很多这个负面的或者是隐晦的批评，所以就说中韩双方确实在各方面都有所较劲。那么您再跟我们说说，就是您觉得这个彼此不服气的这个情况，哪方负的责任要大一些？
我想这个事情都不需要去追究一个谁哪一方的责任比较大，因为作为南韩来说的话，他是主办方，他故意去惹谁的机会并不是特别多。我们可以从这个之前的几件事情来看，一件事情呢，就是当然是萨德是这个起因了，最近很长一段时间的起因。那么它是来自于北朝鲜的这个核威胁。那么这个呢，从中方来说的话呢，就是说他把责任怨气放到南韩为什么接受萨德、部署萨德，这个心态本身就是不对的。那么第二步呢，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这次北朝鲜向南韩伸出橄榄枝来。那么这一来的话呢，对于中共来说的话呢，这处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他一直认为呢，特别是川普后来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呢，那一直认为就是说这个不管他对北朝鲜有多少影响力嘛，解决朝鲜问题非他不可。但是呢，北朝鲜显然呢就把中共撇在一边，直接很难。南韩，而南韩呢，却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呢，要跟美国最好呢，能够达成让北朝鲜跟美国直接通，也就是说就把中共整个就抛在一边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这个怨气呢，可能中方对南韩的怨气要大得多。南韩其实没有特别多的理由对中国有特别大的怨气。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一个政治化的关系，就是说把一些政治因素、两国之间的外交、军事、经济或者是地缘方面的东西呢，都把它放到一个体育比赛上去了。其实体育比赛就是体育比赛，当年这个在希腊开始奥运比赛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这个城邦之间都打仗嘛，总算弄个几天大家来比赛，有一点和平气氛。所以本身就是撇开军事冲突，撇开政治来进行的体育比赛。所以我觉得还是让奥运呢回到奥运，让大家呢以一个看娱乐、看比赛是一种娱乐嘛，你喜欢哪一种运动你就看哪种运动。
好的，
回到一个正常的心态和把体育回到体育的原来的这个地位去，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应该有的心态。
好，夏明先生，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觉得呢，中国呢就是有三个挑战呢需要去应对。那么一个呢，就像刚才讲到的，就是服用那个兴奋剂。因为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就是去年八月了，就是原来的国家那个就是体育那个训练总局的就是首席的那个体育医生呢，就薛英贤女士了，她那个携带她的家人呢，那么逃到了那个德国，然后呢带去了那十几卷的那个就是工作日记，那么系统的披露了中国那个使用兴奋剂这些情况。那么我想呢，这个就是说，可能这一次有所收敛了，所以带来那个成绩不稳。另外一个呢，就是政治上的控制，就是以那个党来领导一切，来领导这些娱乐，领导这些就是休闲，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障碍需要控那个就是面对。第三个呢，当然就是我觉得中国的许多的那个人呢，对那个中国跟西方国家的这个差距呢，我觉得还是认识不清。挪威这么一个小国，中国呢即使不大那个擅长于冬奥会，但是东北三省呢也足够就是比挪威要大得多了。所以我觉得呢，这点呢要认识中国跟世界的差距。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恒河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